弟兄姊妹，下午好。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上个星期五晚上，就是前天晚上，我们中国桥真的是很成功，感谢主给我们预备了各样的恩典，使我们得以成功的能够进行，并且呢国内弟兄姊妹反应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为此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呢开始我们今天敬拜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因为我们每天都看到你的恩典，我们每天都看到你的信实，我们每天都经历你的同在。你是配得敬拜的，你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的百姓身上，我们何等欢喜快乐。我们就按照你的命令，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敬拜你，求你在你的儿女的敬拜的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因着你喜悦你儿女的敬拜，你也要在儿女的敬拜当中赐下恩典，使我们得以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何等感谢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越过一切软弱，人的软弱，你也保护我们远离一切的凶恶，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口唱心和，欢喜快乐，心灵诚实的来敬拜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二节到第二十节。今天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世界上的光。当我们讲光的时候呢，既然我们讲的说耶稣是世界上的光，那我们要把这个光的概念要搞清楚。如果我们光的概念搞不清楚呢，我们不能够明白耶稣他到底在讲什么。当讲到圣经中说把神说成是光，这个很多的经文都在这样讲，不单在讲说耶和华的话是我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更有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那么我们从创世纪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开始创造天地，但是在没有创造天地之前呢，天地是什么样子呢？地是空虚混沌的，渊面黑暗的，哇，你不能够清楚的来辨认是什么，是乱七八糟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们看到神首先造的就是光，光可以使人看见，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而且把光和暗分开了，有光就一定有暗，那么他们一定是分开的。那么光来的时候呢，暗就走了，然后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因此我们就看到光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天就把它照了出来。那么我们看这个光不单说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他所创造的人，我们长着两双，不是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没有光我们就什么也看不见，所以这光呢可以使我们看见。我们也看到呢，神又造了一个光体，就是太阳。这个太阳呢给我们这个地球呢提供了充分的能量啊，所以你看这几天很冷，为什么？你看不见太阳，太阳一照在你的身上就暖洋洋，对不对？所以呢太阳呢这个光呢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光的源头是谁呢？光的源头是神，是神来造的，但是神也借着先知呢向人来启示，他就是光的本身。因此我们就明白圣经里边所讲这个光的概念呢，是超出我们能够照亮我们眼睛的，使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光的概念的，是超过这个概念的。我们的眼睛是很有限的，有些是照明的你还是看不见的，比如说现在是我们的下午，但是呢我们到中国呢就是今天早上的凌晨，他们还在那里睡觉呢，对不对？那么他们虽然在那里睡觉，但是有人在那里正在读经祷告呢，打着灯，你还是看不见他，因为什么呢？离你太远了。所以我们这个眼睛呢是很有限的，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看到的地方呢很少的，但是神的光呢却可以超越人的眼睛所能看到的。我们能够看到人，医生想看到我们哪里有病，他用个叫 X 光， 他可以看到我们里边，哎呀，这个心脏是怎么跳，看到我们的肺子是怎么样呼吸，看到我们的骨头有没有断，但是还是非常有限。他不能够看到我们的心思，不能看到我们的意念，不能看到我们怎么想，他不能够看到我们里边那些逻辑的思维。但是神的光可以显明这一切的，可以显明这一切的，还能显明什么呢？显明真实的神的光。我们的光所显明的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你借着光你可以看到这本圣经，但是你就看不到圣经后边的东西，圣经后边什么你是看不见的。但是神能够显明一切的。比如说，再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呢都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如果我们读了这节经文的话，这里说罗马书第一章28节到31节，这里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讲到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就是罪人呢、啊，就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儿。这里就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讨罪习文。所以这里边就说你看这些人，他们不认识人神的时候，他们的邪僻的心，他们做出来的事情是什么？首先说这些事情是不义的，是不合理的，说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里边有好多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违背父母的啊，这个我们都看见了，我们从小都这样可以看得见的。爸爸说倒垃圾不去，哎，我们都可以看见。但这里有些呢我们是看不见的，有些是看不见的，比如说诡诈。你怎么知道这个人诡诈？比如说这里边说无知的，我是说看哈，看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神的光可以照出来，它可以显明人的真实的光景。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今天是基督徒，说你是不是罪人，我们肯定说我是个罪人，不是我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至少不会认为我们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对不对？我们是一个完全败坏的、完全堕落的人，这个我们还不相信呢，我们至少有道德嘛，对吧？但是在神的光显明之下，哇，这些事情在我们的里边，哇，一下显明出来了。你说我这里边有几个没有的，你自己回去想。一显明出来的之后，哇，原来我真的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我们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天生我材必有用嘛。但是在神的光显明之下，你会发现呢，我们是没用的。罗马书3章10节到12节，这里说，保罗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你说我会编程序啊？是，神不缺编程序的。你说我可以做数学家呀，我数学很好，不在于这里，在乎罪，这才是重要的。因此当神的话能够显明，不但能够显明我们能看见的，我们不能看见的也能够显明。因此前面我们讲到了说真光，唱那首歌，一会儿我们会讲神的光可以照亮一切事物的本质，是按照本质来认识的。我们是按照我们外表，我们看，哎，他很高，他很胖，他很瘦，他很高，他很聪明，是凭这个来看人的。但是神看的是事物的本质。因此呢，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可以参透万事，什么事他都知道的，就因为圣灵带着无所不知的本性，他都知道的，你挡也挡不住的，你瞒也瞒不住的。你说我谁都没跟谁说，没有用的， 你说我自己替自己辩解两句一点用都没有，我们的辩解没有丝毫的能力在神的面前。因为当他把事物的本身本质显出来的时候，你就说哎呀原来是这样子的。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人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特性是什么呢，就叫自欺。但是呢在神的光里边，自欺是没有丝毫作用的。我们不但辩解没有用，欺骗呢也是没有用。好了，我们明白这个神的光的概念之后的话呢，我们再看今天的经文，就是对光的认识了，然后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的主题呢，就是主耶稣在宣告，他说他就是世界的光。不是说像他，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像太阳，耶稣像太阳，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世界的光，这个光可以照亮一切的。而我们就知道是照亮人心中的罪，照亮里边恶行，使我们知罪，使我们认罪，使我们悔改，引我们悔改的。那上次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这个经文的时候呢，那里边就讲到了说什么呢，讲到了说那个妇人，主耶稣正在跟人讲道呢，这时候有一帮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抓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带到了耶稣的面前。这时候呢有三拨人，有耶稣，还有他讲听他讲到的这拨人，还有这个妇人以及抓这个妇人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就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呢，这个人是当死的，当死的。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说按照摩西的律法是应该被打死的。那主耶稣就跟他们说好了，你们说谁若觉得自己没有罪，你们就可以投第一块石头。然后这些人光这一照，哇一照说我有罪呀，那我就不能打，就都走了，一个一个都走了。主耶稣呢就和那个妇人说没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女人说没有，他们都走了。主耶稣说那好吧，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么上次我们讲到了主耶稣他不定罪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无限的没有原则的宽容，而是告诉你不要再犯罪了。也就是说你这次是犯罪的，的确是犯罪，只是这一次没有定你的罪，但是却显明你真的是罪，但是下次不要再犯了，这次他是可以赦免。那上一次呢我们也讲到了主耶稣为什么可以说这句话，我们不可以说，因为主耶稣他赦免他罪的时候，那个罪的后果他是担在自己的肩上，除他以外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可以赦人家的罪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罪呢也得靠主耶稣来替我们来承担这个后果，我们才可以得救的。好了，那么主耶稣呢并没有停在这里，我们看耶稣是世界上的光，我们看第十二节，主耶稣这样说，耶稣又对众人说，好，此时此刻我们要知道哈，那些人已经走了，但是还有这些听他讲到的这人还在，还有那个妇女也在这里，所以耶稣就继续的说，但是我们要清楚，他说讲话的这个受众呢，刚才发生的事情，他们都是看得见的。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上的光。我们听起来好像似乎是换了话题了，主耶稣要讲他是世界上的光。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那么这里边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在说你们都在黑暗里，而我是世界上的光，我来了可以照亮这个世界。那么根据前边我们所读到的这个解释这个光的概念呢，对于我们来说，他说这光我们好像没什么感觉的，但是对这些犹太人，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就无疑耶稣在宣告他就是神，他是世界上的光啊。因此这些犹太人反对他，我们也是能够理解，因为主耶稣相当于宣告了他就是神。然后他说跟从我的，留心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主耶稣没有仅仅的说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了，以后不要再犯了，干啥呢？跟从我。所以主耶稣向他发出了呼召， 因此我们就说，我们的基督教的悔改，我们基督信仰的悔改呢，和其他宗教的悔改不一样的。他会告诉你啊，不要做恶事情，你要悔改做善的事情。但是什么是善呢？谁来定义什么是善呢？而主耶稣，我们基督的信仰不一样。基督的信仰说，你错了，你犯罪了，你得罪神了，你按罪当死的，但是不定你的罪，你需要悔改，悔改你要跟随耶稣，就是有方向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不同之处，悔改是有方向的，不是告诉你你做好事就好了。对于好事，对于善事这件事情呢，每个人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我记得以前给弟兄姊妹举过一个例子的，一个小偷到人家里边去偷钱，桌子上一看有1000块钱，拿了1000块钱走了，突然觉得说都拿走了不太好，不太有点有损名誉，拿出100块钱给人放那了。对于他来说，他觉得我今天做了个好大的善事啊，我没给他偷空，我给他留了100块钱。所以每个人对善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而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善，还是回到路加福音那个少年官说，夫子，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呢？主耶稣就问他，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因为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所以什么叫善呢？善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就叫善。因此人若遵行神的旨意，所做出来的一切在神眼中都是善的。但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人不再寻求，像刚才罗马书说的，人不再寻求神的旨意了，按照神的旨意生活了，而是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就是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就是罪吗？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他来是丰丰满满带着恩典，也带着真理，真理显明了人的罪，但是他向人指出悔改的这条路，悔改的方向是哪里？他说，你跟从我，跟从我之后你就不在黑暗里了。所以光它不单要显明一些黑暗，而且要将人从黑暗当中带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律法的功用。接下来说，你从黑暗里出来的时候，你要得到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就是我们生命里边是有光的。生命里边是有光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生命是对的，我们的生命是对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房间全部四围都封起来，没有一点光的话，我相信我们这里边人的第一反应不会跑，你不会动，因为你不知道你起来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说，哎呀，我记着了，刚才我坐在存名书存名的边上。如果你不知道呢，那就是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光中，我们可以迷失方向的话，那我们心里边、生命里边没有光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迷失方向。而人生命迷失方向呢，没有一个会朝着神的方向去走的。但是心生命里边有光的时候，就会跟随着光源走。光源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实际上是继续在前边因着对这个妇人，犯罪的妇人所讲的话，所处理这个问题的结果，而继续的在讲，给人指出一条方向。他说，我就是光，不但显明了他的罪，而且指出人悔改的方向，你要跟随他。主耶稣讲，你们信摩西也当信我，就是这个意思。这里就提得更加的明确，你们要跟随我，你们就一定能够得到生命的光。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15节到第16节当中，这里说，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显然是上帝神。第16节就这样形容这位上帝说，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人是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神虽然住在那人不能够靠近的大光当中，但是他依然要向人显明他自己。如何显明？就是在基督里来显明。因此基督说，他说他就是光，神要借着他显明他的光，显明 在罪人的面前，他要照亮一切的黑暗，一切的黑暗，这不是我们这个意义上讲说，哎呀，今天天黑了，而是一切的罪恶，一切的罪恶。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整个的人类就活在一个虚假当中。我们讲他不但是被谎言所欺骗、所诱惑，而且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活在这种虚妄当中了，虚假的。这个世界是虚假的，弟兄姊妹。我们80年代就开非常流行的一首歌，哇，我特别喜欢，那个时代激励我呀，那首歌，什么歌？明天会更好。我自己把那个 KTV 那个音乐拿来，我自己还配着唱了一遍。哇，因为我就觉得那时候十几岁，我觉得哇，明天会更好。十六七岁，明天会更好。我抱着极大的信心，等待着美好的明天。但是当这真光到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从1980年代到现在，只不过是短短的30几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呢？明天真的更好吗？我们如果今天和80年代相比，已经是明天的明天，已经是大后天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更好。尽管我们看到物质丰富了，我们吃的好的、穿的好的、住的好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心里边的光没有了，生命当中的光没有了，而且我们可以说生命当中的光变得越来越黑暗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就在败坏，明天真的会更好吗？不会的，因为人在一天一天的在堕落。没错，吃的越来越好了，住的越来越好了，但是人的里边的光是越来越暗了，越来越暗了，没有了。人们现在不再去想神的事情了，显明出来又怎么样？我们今天显明出来这些，政府给你一个法律说合法，对不对？已经显明出来的罪恶，人都开始拒绝，开始不接受。人走错了，自己还不知道。当讲到光的时候，光要照亮这一切的真实。原来我们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面，原来我们走到一个灭亡的道路上面。但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明天会更好。在这光中照亮了，在基督里边显明了这光，使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看见了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另外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但是我们太对这个世界，我们看的这个叫什么五彩斑斓的世界，我们太迷恋了，我们太习惯了，以至于我们认为那个真光所照明的这个世界是一种虚假的，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去拒绝。当这光照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照过了我们每一个心思、每一个意念的时候，我们要为自己辩解，我们要给自己找个借口，我们选择自欺，我们不愿意悔改。一会儿我们就要讲这个事情，实际人是拒绝神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这是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当中依然有一部分我们是拒绝神的。下面我们讲说耶稣是真光，13节到第15节。这个真光和歌里边的真光呢不是一回事哈。13节，那法利赛人就对他说，你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就不真实。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做见证得别人给你做见证，你自己给你自己做见证，这见证肯显然是不真实的嘛。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说，哦，你说你是世界的光，证明给我们看呢，得有人给你证明啊，某人出来证明说他是世界的光，得有这样的证明吗？按照摩西的律法得有两三个人证明，这样才是可以的。耶稣回答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耶稣回答说，虽然我是自己给自己见证，我是真的。好了，下面他就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耶稣说，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也知道我是往哪里去的，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主耶稣讲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们连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还记不记得前面连他是拿撒勒人还是加利利人还是伯利恒人你都分不清楚，天上的事你就更不要想了。然后呢，主耶稣就做个结论说，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的，也就是说你们的眼睛是瞎了，没有被真光所照亮的，你们只能够凭外貌，凭你的肉眼所能够看到的，连肉眼能够看到的你都看不清楚，然后你说我的见证是不真实的，这不可道理啊。因此主耶稣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你们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你们只是从外貌看我是一个不起眼的从加利利来的人。以赛亚书让我们这里边这样形容这位基督，说他在耶和华面前，52章第2节第3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是这样一位人，所以你们只是凭着这样的外貌来认这位耶稣，甚至于说按照以赛亚书当中所描述的，耶稣没有什么可以令人羡慕的，他是普通人当中的最普通的人。主耶稣说你只是凭外貌看，你没有按照他到底是谁来认他，这是一个问题。因此呢，我们也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就是不能够接受他，他们就按照自己的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按照自己所能够明白的来去判断他，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我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边主耶稣所说的，虽然我自己做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的见证从哪里来，给真理做见证。什么可以给真理做见证？弟兄姊妹，什么可以给真理做见证？只有真理才能够给真理做见证。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明白了。我在给伊恩，我在教导伊恩，我说伊恩五加四等于九，他跟我乐了。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呢？我就把我的小学毕业证书给他看，爷爷小学毕业学过这个。他说我怎么知道你这个毕业证书和那个五加四等于九有关系呢？我说那你实在不信你就问问 Sarah 妹妹。Sarah 说什么叫见证？就是这个意思，给真理做见证的只有真理本身才能给真理做见证的。所以主耶稣他并不求人的见证。那么好了，我们看神有没有给真理，有没有给真理做见证？有啊，我们看到了有神的应许。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现在读的太好了，有神的应许，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大卫的，是吧？啊，今天应验在他身上了。还有先知的预言呢，马拉基先知，还有这个以赛亚先知，还有大卫先知，还有摩西先知，哎呀，这么多的预言都应验在他身上了。还有谁？还有同时代的先知施洗的约翰，指证说这就是神的羔羊，拯救世人的罪恶，是不是？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主耶稣自己所行的那些神迹，还有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父神还有圣灵为他所做的见证。但是这所有的见证都是出于神，也就是说真理给真理做见证，神给他做见证。因此这些以色列人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不是因为证据不足，是因为他们不信。因此后边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不信我就是不信神呐、啊。你若信神一定信我，你若认识我你就能认识神，你若认识神你也能够认识我，就是这个关系。所以主耶稣的见证呢是真实的， 因为他知道他的见证是从神而来的。这神而来的不是说他来了之后才有的，而是神在创世以前就为人预备的，并且当人堕落的时候，神就开始向人启示他的救恩，启示这位基督。只是人们太骄傲了，太自大了，他们千百年来在那里边来盼望这位以色列的拯救者的到来，但是真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呢，他们竟然不认识，他们不认识他，所以这是个问题。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说生命在他里头，这里不单是光了，光和生命是连在一起的，生命如果没有光是没有意义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光了，你说我们活着有意义吗？生命没有光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呢，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也就是说这光我们是可以看见的，就是人的光你是可以看见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却不接受光。黑暗为什么不接受光？也是约翰福音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是因为这光显明了我们里边一切的是罪恶，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不愿意让别人看，所以这光一来的时候显明这些罪恶的时候，哇，他就拒绝这光。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些人为什么拒绝耶稣，不仅仅是耶稣出生时的卑微的身份，也是因为耶稣来带着真理显明了他们的黑暗。但是这些人忘了一件事情，他们太专注于自己而忽略了耶稣来不仅带着真理，他也带着丰丰富富的恩典。主耶稣说，你们当跟随我，我不定你的罪，你们要悔改要跟随我。但是这些人听到了说不要犯罪，哎，他们就受不了了，他没有听到后边，他就已经受不了了，我不接受，我是好人。后边我们会不断的看到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如何的自以为义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无一例外的被主耶稣都一一用真理的大光照得一干二净。这些人说你是个坟墓，外边弄得挺好看，主耶稣光一照，啪，里边是死人的骨头，哇，这些人的皮一下就扒出来了。所以它是真光，是真正的光，是从神而来的光，是从那光的源头而来的光。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它就是神自己，它就是光的本身。而希伯来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神所发出的光辉，它就是神的光，它能够照亮一切的。而这可以照亮人的什么？照亮人的里头，照亮人的生命，那些人所肉眼所看不见的东西都可以看到的，不单是别人可以看到，自己也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同样也讲过有关这光，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没有例外的都能够照亮。也就是说这光一下都会照到的。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小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这些小东西的，就那个小虫子的。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虫子吗？喜欢跟那些虫子开玩笑，就是石头底下的虫子。有一些虫子呢，这些虫子只能活在石头底下，它不能见光，它在光的下边一会儿它就会死掉了。所以我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呢，就把这个石头一揍起来，你看那些虫子就开始，它要再找到一个黑暗的地方爬进去。因此这耶稣基督这真光照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就像虫子一样就会找个地方又埋起来了。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来救这光，方才我们说唱的歌，因为他看到了光明，就好像现在的太阳，你看看一天都没有太阳，现在有太阳，他是去救这光。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这光照亮所有的世界，但是每个人对着光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第十节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既然不认识他，那些虫子为什么躲光？他怕光。我们人也一样，当我们不去救着光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这光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是觉得说这光显明了我里边的黑暗，显明了我的罪恶，这罪恶不能让你们知道，让你们知道我太没面子了。但是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了，你当悔改跟随我。 跟随我的，你就不会再在黑暗当中了。但是很多的人听不到后边的那句话，听到前面那句话就已经赶紧的隐藏自己了，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众光之父的见证。主耶稣在讲他的见证是真实的，他是真正的光，是从神而发的光，谁给他做见证呢？众光之父的见证。主耶稣前面说，他说我不判断人，他说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什么意思呢？他后边说，因为我不是独自在这里，我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那么这些犹太人就在问耶稣，主耶稣，你不过就是个加利利的一个牧匠，你凭什么就这样说我们呢？主耶稣说，我不论断你们，我不判断你们，但是我即便是我判断你们了，就好像放在那个妇人一样，你犯罪了，你当悔改，但是我不定你的罪，你要跟从我。他说即便是我这样的判断，我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独着在这儿，还有我父与我同在。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如果我哪个地方判断你，那不是我判断你，我父判断你。因此谁能说神的判断是错误的呢？是真实的。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第十七节，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见证，两个人的见证是真实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为我做见证。齐了，两个。所以主耶稣就向他说，是我的父来给我做见证。前面我们讲了，真理只有真理才能够给真理做见证，我们人是无能为力的，无能为力的，而这位众光之父为他的光做见证，这是最真实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向人挑战是极大的，人太高看自己了，以至于要为真理做见证。哇，这是不简单的事情，他要判断真理的对错。我们有没有想到，当人犯罪的时候，当那魔鬼借着蛇，撒旦借着蛇向亚当和夏娃所说的话呢？你们的吃的日子，眼睛变明亮了，然后呢，你们便知善恶，如神一样知道善恶。你凭啥说是真理？我为什么你就说我是恶的呢？我就不在这，你凭啥说你是光，我是黑暗呢？看，这开始人就开始挑战了。我也明白善恶的，你不要以为我不懂善恶。神说你在恶的当中，你岂能明白善恶呢？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说，是父在为我做见证，是众光之父在为这光在做见证，这是真实的。然后呢，接下来看就很有意思了，这个犹太人又还是用眼睛来看这些问题。十九节他们就问他说，你父在哪里呢？他们经常问这些问题，主耶稣的门徒也常问这些问题。那你说你父在哪里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父。这个讲的非常的好，就是前边所讲的那些经文，神要把他显明出来，主耶稣要把神显明出来。那么你不把这个显明的人看清楚了，你怎么能够看他显明的那个实体呢？所以你不认识耶稣，你肯定也不认识父。这很简单，前面主耶稣讲的就非常的清楚，说你若不相信摩西，你也不能相信我。因此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能够认识我父，因为父要借着耶稣来显明出来，说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呢，是很有哲理的，把他和父之间的关系呢，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也应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所说的，是借着主耶稣把神一切的丰盛全部都显明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借着这位神的爱子，道成肉身的爱子来认识这位神。二十节说，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士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里讲到了明确的时间和地点，在库房的前面讲的这句话。而且呢，这里说那时候他在讲话的时候呢，没人敢拿他，没人敢抓他，因为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和官长， 他们派了差役去抓耶稣，但是这些差役不敢抓，于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亲自来了。亲自来了呢，听耶稣讲了一席话之后呢，也不敢抓。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最后拿出来的见证是什么呢？他所拿出来的见证是父为他做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他是这个世界上的光，是这个世界的盼望，是这些世界的拯救，是独一的拯救，而且这拯救呢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前面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神的耶稣向罪人所发出的恩慈的恩典的话，那么这段经文神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在主耶稣基督里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盼望，看到了盼望。我们今天呢，我们很少因为光的事情来烦恼的，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常常为光的事情烦恼，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电，也没有这么多的光。有一次我出差在山西祁县住窑洞，所以我很喜欢那种生活的。他们太阳一落山的时候呢，他们就坐在落山之前，他要把所有的东西摆好。他们那个地方产什么呢？产那个绿豆和红豆。所以呢，他之前要把那一袋一袋的绿豆红豆没扒出来那个角啊摆在那个地方，然后每个人找定一个位置坐好，然后盆摆好，天一黑下来大家就开始跟那保豆，一边聊天一边保豆。这时候呢，什么羊呢也赶回去了，然后那个外边那个火呀什么也都搞好了，都收拾好了，床上的被呢窑洞里边也都铺好了，然后大家在那聊天弄豆弄豆，弄了困了之后完事直接上床，因为他已经弄好了就直接去睡觉。他们我看他们特别特别喜乐，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哇那个鸡啊牛啊狗啊就叫，哇大家都起床了。哎，你发现哎，天亮了，他们很适应的，但是我突然觉得不适应。啊，那晚上七点半躺床上，说这个咱也不能拔豆是吧？那躺床上做什么呢？就胡思乱想，没有光啊，是真的是不行啊。但是主耶稣说，我们的眼睛没有光，我们会落入黑暗当中。如果我们里边的光没有的话，那个黑暗是多么的大呢？那是很大的。但是当这真光照来的时候，人却又什么？却又抵挡着光，拒绝着光。这是真正的问题，弟兄姊妹。你说我是基督徒，我已经行在光中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我们生命当中依然有许多黑暗的地方。我们不要讲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大鱼，大鱼早就照了，照好几年了都。我们不想把这鱼拿走。我们每天有多少需要被照亮的呢？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我们的每一个意念，我们每一个行动作为，我们不经意间我们都忘了，那是不符合规矩的，那是不符合体统的，是不符合神圣洁的要求的。我们似乎都忘记了，我们都当成平常了。因此我们就必须要承认，无论我们肯与不肯，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我们都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完全，而神的光一直在那里。这就显出了我们这些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在我们生命的某些层面里边，我们依然是抵挡真理的。我们必须小心这一点。我们不要觉得说，哎，我是基督徒了，好像就没有什么事了。不是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活人的生命，活人的生命就是一直警醒的生命。把一个死人放在外边，无论刮风下雨，无论是冷也好热也好，他都躺在那里很稳定的。一个基督徒就是不一样的，热了他就知道找个凉快的地方，饿了他就知道吃东西，冷的时候他就需要穿衣服，他是有生命的。而基督徒在这个活在这光中的时候，他是一直被光照的，这身上的每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污秽，每一个肮脏都暴露在这光的面前。不是神不知道，神为什么要用光来照我们，就是要显明让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会选择性的看不见，选择性的自欺，选择性的为自己来辩护。 因此我跟弟兄姊妹讲过一句话的，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去辩护的话，你最好别做，因为你的良心已经开始控告你。如果我们做这些就是合神心意，我们甘心情愿又喜乐的去做，我们为什么要替我们自己辩护呢？人有个自欺的功能，保罗也在反复的在告诉我们，不要自欺，不要自欺，不要自欺。但是我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欺，我们常常笑话那个鸵鸟，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鸵鸟了。我们在生命的某些时刻，我们选择做个鸵鸟，把脑袋插在地里边，插在沙子里边，啊，我不知道，我看不见，我没那么想，哎呀，我不知道。神为什么给我们光？主耶稣说，就是要显明一切的黑暗。为什么要显明黑暗？不是为了羞辱我们，说你看你看你多肮脏啊，你看你多肮脏，造造，不是的，而是让我们跟随耶稣，因为在他那里有赦罪之恩。神显明我们生命当中这些污秽，是引导我们悔改，然后神替我们洗净这一切的不义，这才是真实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就是这起初的生命之道，就是神现在成为了我们能够看见的，我们能够亲手摸过亲眼看见的，谁呀？就是耶稣嘛，耶稣就显明了这原有之道了。第二节说，这生命已经显出来了，我们也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那与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生命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约翰在这里说，我们是看见的，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所以他这里讲是什么呢？他没有说看到了神的本质，而是说这个是真实的，他到时候我们看过，我们摸过，然后我把这个事情呢告诉给你们。他是谁呢？是从父而来的。接下来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写信给你所讲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亲耳听见的，亲手摸过的。那我们知道我们是与神相交，借着子与神相交，那么你们可以因着我们可以也与神相交，接受我们的见证的真实性。接下来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使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使徒和先知们所预言的这位耶稣基督，他真实的来到这个世界，并且为我们死了，并且为我们复活了，并且给我们应许说他要再来接我们进永恒的荣耀当中。每个真实的基督徒当真实的相信明白使徒们所做的见证和先知们所发的预言的时候呢，他的喜乐都可以充足，因为这是确定的。接下来第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要报给你们的信息。这里边有一件我们非常难懂的，这里边讲的就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没错啊，这话是不是对的？对。但是问题是我们也在光中，我们是不是毫无黑暗呢？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的光中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完美的，不是这个意思。神当然是完美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凡是被神的光所照的这些人，看到被这光显明了里边的一切的黑暗的时候呢，就能够不断的悔改而被光照亮。因此这样的人他是不断的进入光中的，他是不断的在进入光中的。对不起，这个经文好像是第一章的五节到第六节，怎么我写的一节到五节了？对不起，我写错了。第五节到第六节呢，这里说，好，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了神就是光，在他那里边完全黑暗，没有黑暗，这是正确的。但是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呢，这里就讲到了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主从主所听见的要报给你们的。 这是没问题的。那接下来就说了，说我们若是与神相交，我们与神相交了，那却仍然行在黑暗里，就是说谎了，不行真理了，就是说我们是属于光的，但是我们身上又黑暗，所以这个你是撒谎吗？不可能存在的事情。那第七节就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说，神是光，是在他毫无黑暗，但是当神拯救了我们之后的话呢，我们也在这光中。如果说我们还在黑暗里边，就证明我们是没得救的，我们没在光中的。因此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光中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身上毫无瑕疵，而是这光照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悔改来跟随耶稣，我们的光就不见了，被神所赦免了，就是后面第七节当中所说的，他儿子的血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所走的这条属天的路，是不断的我们的黑暗被曝光，被光照耀，然后呢，我们又不断的被耶稣基督的救恩所赦免的一个过程。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应许是真实的，他并不亏欠我们什么，他的光每天都照着我们，每天都在照着我们。大卫怎么说？大卫说，神啊，我把你的光放在我面前，求你天天照我，照我里边还有没有什么恶行，我好悔改。你说这不是圣经吗？哪有光啊？哪有光？神的光借着他的话语就显明出来。主耶稣怎么的光怎么显出来的？我不定你的罪，你犯罪了，但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你要悔改跟从我，这就是光啊，这就是光啊。但是这光每天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在这被这光照呢？我们切不要说那些我们所不懂的，我们读的，我们曾经读过的，你说哎呀，圣经我不太熟，至少圣经里边有一句话我们是熟的，你们不要再犯罪。有一句话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传福音的时候都是被传过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真光不是不照耀的，主耶稣的光一直都在照，也不但照我们基督徒，也照在整个的世界。但是现在有一些不信的人，他选择钻在那个石头底下不被照，但是我们这些是选择被照的。但是照了之后呢，我们把手挡上，我们人以为是有用的，的确的是有用的，如果我们拿手挡住了，纯明是看不见的，但是神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光中不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打扮的多么的完美，而是不断的被神的光所照所显明，然后悔改归向神的意思。我们不要怕的，当神的光照明我们里边的黑暗的时候，他的目的是帮助我们驱除这些黑暗，并不是要羞辱我们，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全心的交在神的手里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当保罗来到亚基帕王面前受审的时候，然后呢，他就给亚基帕王传福音，给亚基帕王传福音。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看到了，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必须跟向归向神。如何归向神？就是主耶稣说的，你们当悔改跟随我，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边了，所有跟随他的人就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了，就这么简单。所以神的话并不难，就好像箴言书当中所说的，这真理离你不远，天天都在街市上向我们发出呼召。愚昧人啊，愚昧人，来就近这智慧，来就近这大光，只是我们不愿意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爱光，不是口头上的，我们爱光表达在哪里，我们就会就近光，我们就会靠近光。当光照了我们这个生命的时候，那个光，我们就热爱着光，就是耶稣基督那生命的一切的完美，我们就去羡慕他啊，同时看到了自己， 这么多的黑暗。我们所盼望的就是主啊，赶紧把这些黑暗给我拿走，不拿走太难看了。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在光中，但是我们却依然行在黑暗当中，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喜欢黑暗。我们行在哪里，就说明我们喜欢在哪里。我们嘴巴上说喜欢哪什么，不一定是喜欢什么。我们的脚是真实的，你走在哪条路上，那才是真实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耶稣这真光来，他说不要再犯罪了，要跟随他。约翰告诉我们说，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基督丰丰满满，有真理有恩典。摩西只不过是传的是律法，但是这律法的总结他来了，他不但带着什么，带着律法，他也带着恩典。当他借着恩典律法的大光照了人的不义的时候，他把恩典给了凡相信他的人。这样的人就出了黑暗，入了奇妙光明，他就在光明当中越来越光明，好像一首歌所说的好，一直走到哪儿，直到午正啊，太阳最亮的时候，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正确的认识恩典，我们也正确的认识律法。律法是美好的，律法是良善的，它告诉我们哪里错了。我们为什么要有镜子啊？是我们中国人讲说，人以镜，怎么说？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怎么样？咱不管，咱说正衣冠啊。有个镜子，咱可以正衣冠。为啥呢？看那帽子歪了，像刚才那个表似的，歪了，哎，正过来。这光也是一样。这光照亮我们，是就像我们正过来正过来正过来，使我们越来越美好。什么叫美好？不是我们有多少钱，我们长得多么的漂亮，我们住多大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而是我们是否有神的形象，是否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有一条路，我们知道如何去走，我们心里就喜乐，而不是在那里自己检查自己，我这里黑不黑呀，我这里暗不暗呢，我们看不出来的，我们眼神不好。必须的真光照才能照亮。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爱这光，好像大卫一样，每天把这光摆在我们面前来照我们，因为我们要向我们的主耶稣，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配得，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而是完全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的里边我们才可以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做呢？我们不做就表明我们是愚昧的，对不对？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去爱这光，去就近这光，让这光每天都照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都有这样的光，使人可以看到这个人是有光的。当我们有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能够照亮别人，那才是真实的，有力量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光照耀，并且你使我们活过来，我们可以认识你这真光。我们本来也是抵挡你的，也是不认识你的，与你为敌的，但是你使我们活过来，得以在这真光当中活过来，并且用着真光将我们带出黑暗。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认识你的上边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使我们不但被这光所照，也能够跟随这光。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教会，使我们一直都行在这光中。主，你告诉我们成为你的百姓何等蒙福。你说当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辖制的时候，做奴仆的时候，你就将黑暗降在埃及地，来刑罚那些埃及人。主，但是你却使你的家里有光。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遍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黑暗，主，但是你却在你的家中有光。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爱惜这光，让我们能够就近这光，使我们可以行在光明当中，也求你来使我们成为你光明的灯塔，可以照亮许多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